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带大家关注啊，在最近几天刚刚被抓捕的南加州的两个侨领啊，那他们呢上周五是涉嫌哈、作为中共的代理人，参与中共受中共指使，试图对在纽约的一个法轮功实体进行阴谋犯罪哈、为此呢还特意从中国背钱来哈、打算贿赂FBI 这个 IRS 的工作人员哈、没想到他居然是 FBI 的卧井探员，被钓鱼执法了啊，最终两人呢是在洛杉矶被捕，现在已经被移送到纽约哈，等待着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的审判啊。那么随着这个过去周末两天的这个事件的发酵呢，可以说这两位所谓的中共的侨领哈，他们的一些背景以及多年来他们在侨界所做的事情哈，很多黑幕内料都被挖了出来哈。那从中我们发现呢，非常的不简单哈，不光是说他们这一次被抓是因为是针对哈这个法轮功的团体想要实施犯罪啊，其实呢，在过去的多年当中，中共利用类似像他们这样的人在美国的侨界搞统战，可以说是渗透了美国华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哈，各种您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活动当中呢，都有他们就是中共的这个黑手背后的这种影子啊，而且呢甚至还会直接啊利用这样的人，他们在威胁在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所以这件事情特别值得我们呢再进一步的关注哈。接下来呢，丁月会带给您啊我做的一些采访哈、还有相关的一些背景的这个情况的调查和分享。好，首先我们来看被抓的这两位南加州的侨领哈、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对于我们华人的影响又是什么。其中之一哈、这个为首的呢是叫陈军啊，他的这个背景呢在被抓之后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我们可以看出呢，根据他的经历，他其实是非常的不寻常哈、曾经他是中共的军队出身的啊，然后呢也做过天津市政府的驻外官员，还有呢他在中国拥有非常多的统战头衔。第四啊，就是他多年来一直争当啊，或者后来呢也可以说是成为了洛杉矶中国侨界的一个领军人物啊，是个老大。那么陈军他自己本人还写了好多书哈，但是您看看这个书名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啊。比如说他写过《沧海横流》《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东京大轰炸》《台湾的选择》等等。根据他在书中的介绍呢，他是1969年毕业于天津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哈，在69年到75年间呢，中共的航空兵46师曾服兵役，然后呢还曾驻扎在叫做国防科委20基地啊，其实是甘肃酒泉导弹的实验基地。在1975年进入外贸专业公司，当时是担任天津市政府驻美国西海岸的贸易总代表。到92年的时候呢，就移民到美国来了。那根据这个他所在院校就是天津外国语大学官网来看哈，这个学校呢它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64年建立的，专门就是应对这种外交事业的需求，培养很多毕业生去送到搞这个外交国际外贸新闻部门去输送哈，大家都看得出来是有意培养的啊。从时间线来看呢，这个陈军是这个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然后就分配到部队，后来又特别把他派出国。那有在这个侨界有传言哈，说虽然他是中共的人，可是他出国呢却是借着64被镇压屠杀之后美国开放的这个血卡啊，就是因为美国作为这个民主国家嘛，看到中共当时1964年屠杀学生哈，残害老百姓，就有开放一批特别的这个绿卡，方便这些人来到美国。他据说这个陈军啊，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的。那么这个陈军哈，他是在南加州有特别多的亲共组织，都是他一手创办的哈。根据他自己书里的写的介绍呢，比如说他96年创建了美中工商协会，05年又创建了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04年呢又担任中国的侨联海外顾问委员，08年起呢又当这个中华海外联谊会的理事，2008年到2017年呢又担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啊，而且他还是什么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的荣誉主席、中华海外智库执行长、美国天津同乡联谊会的荣誉会长啊。 那么在多年来呢，他在这个侨界啊，他也是做了很多哈、啊，帮中共做了很多统战的这个工作哈、啊。那从他的这个统战的战绩来看呢，比如说他1995年开始，连续18年啊，在洛杉矶举行中共的这个升旗仪式啊，组织什么中共的国庆50年啊，55周年啊，庆香港回归，还帮助中共进行93大阅兵观礼啊。08年呢，他还受邀去奥运会开幕式作为观礼代表，曾经得到胡锦涛、习近平的接见啊，就是这么样的。可以说，从他的这个履历来看，曾经在侨界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物啊，然后在美国试图用中共给的黑钱，受中共这个官员的指使啊，来贿赂美国的这个官员，想要去这个对法轮功的实体进行使坏哈、啊，想要诬陷他们。所以大家看到啊，这只是他做的其中的一件事情哈、啊，其实他还有很多，等会儿我们再来看哈、啊。那只是现在因为他这件事情被联邦调查局关注到，钓鱼执法，最终被捕了啊。那还有另外一个被抓的人呢，所谓的这个乔玲也不简单啊，他是南加州爱国护港青年大联盟的主席，叫做林峰。那这个联盟是2019年9月7号洛杉矶成立的，当时呢香港处于反送中的高潮啊，这个联盟呢他是为了支持中共的啊，去反对那些香港的民主人士运动。那这个林峰呢，就是曾经他的言论是什么呢，他就认为说香港这些反送中的人呢是暴力分子啊，然后他就是站出来进行各种各样的批判。那么林峰其实他本人是一个中国自行车国家队的选手啊，前中国国家队的选手，然后在全国场地自行车冠军赛上曾经打破全国纪录啊，是个运动好手，然后还在2007年获得泰国亚洲锦标赛的团体竞速赛冠军啊，本来是个不错的运动人士哈、啊，但是后来呢，根据这个海外媒体的报道哈、啊，他就是移民来美国之后呢，是从事安保服务啊，因为身体素质好嘛。常常受聘于一些名人，给一些明星当保镖，然后呢，这个据说什么影视明星吴彦祖哈、啊，到洛杉矶的时候就找他来做的安保，然后这一次他被抓呢，也是挺有意思哈、啊，就是他身边的一些就是洛杉矶侨界的安保人士哈、啊，不具名的透露说呢，当时他被抓的时候在家里连裤子都没穿哈、啊，然后在他的一个合租的房子里，这个FBI 就开着警车，然后都是全副武装哈、啊，带着枪就来了啊，然后所有人都被控制住，核对身份之后，确认谁是林峰之后呢，就抓捕了他，然后把其他人给放了哈。那么根据纽约这个联邦法庭的起诉书来看呢，这个林峰他就是陈军的马仔啊，两人就是受中共官员的指挥，试图推翻法轮功哈、啊，就是污蔑这个法轮功的实体，希望他们那个被取消联邦这个 LS 的税务优惠的身份。然后呢，他们今年5月份啊，就在不久前啊，就是试图贿赂纽约上周呈现的一名国税局的人员啊，但是呢，最终他们的计划被 FBI 揭穿，然后从此被捕。那么他们被捕之后啊，我们看到他们面临的后果呢，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首先，他们是被指控成为中共的代理人，那么还有呢，就是涉嫌贿赂这个联邦的这个工作人员哈。那么这都是分别是涉及到5到10年的这种联邦的这种刑期的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像这样的人哈，在洛杉矶呢，其实不仅只有这个陈军，也不仅只有这个林峰哈。之前在这个就是洛杉矶时报、洛城时报 LA Times 呢，2008年就曾经有一篇文章哈，当时头版头条呢刊登是说，美国南加州的侨领在争夺谁当侨界老大啊，说三个侨领为了争夺和中国大陆关联的这个侨领地位呢而奋战，其中这个故事描写的就是陈军和另两个人物啊，他们一起来在这个南加州侨界争夺啊政治漩涡的这种故事吧。那么对于南加州的这些侨领侨界的情况啊，那丁月可能并不是非常了解，因为我们在北加嘛哈，所以呢我在特别采访了南加州的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叫做刘飞啊。那我就请教刘飞，请他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就是这个南加州侨界哈、啊，为了争当侨领老大的这个过去的一些故事，到底除了陈军之外，还有哪些人在这当中起着中共黑手的作用呢？我们来听一下。
有一个叫陈文英的，也是所谓的这个华人社区的一个领头人吧，一个侨领。 他呢是在 San Marino 一个就是这儿的华人富人区居住的，但是2003年他就被 FBI 查出来是一个双面间谍，所以这个人被发现是间谍以后，就是其他想做侨领的人他也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的了，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我们跟原来的那一代侨领不一样，我们是专注于这个。文化交流啊，中美的文化交流，组织这些文化上的活动，但实际上你看他们，看这次不就查出来了吗？真凭实据就查出来，这个陈军他就是从中国，按照那个FBI 的那个诉状啊，那 complaint，就是明明就是查出来他从中国带着那个贿赂款过来，去贿赂这边的 IRS 国税局的人员，让国税局的立案去调查法轮功组织的什么税务问题。
那您刚刚听到的是南加州的资深媒体人刘飞讲哈，就是他说这个当地的这个陈文英哈，其实呢他在过去来说也是南加州侨界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物哈，可是03年被查出来他是双面间谍哈，之后就是名誉扫地哈。那在这之后呢，还有是个当地的一个企业家报业主叫熊德龙也卷入了这个政治现金的丑闻，然后这个陈军呢后来就是似乎没有吸取他们的教训哈，还争当这个就像陈文英的这个后继人士一样哈，争夺他这个所谓的侨界老大的一个地位啊。那刚才提到这个《洛杉矶时报》，他的这个分析呢，就说不管谁当老大，为什么他们这么就是抢破了头要当这个老大呢？就是因为谁当老大，谁就有机会和这个中共官员啊进行接触，无形当中呢就强化了他生意上的关系啊，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这个渠道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就是抢破了头，也要当这个侨领啊，也要当这个侨界的老大，就是为了能跟中共哈、从中那个获取利益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有些人说啊，那或许这些所谓的吧，就是说商人也好啊，所谓的侨领也好，他们为自己谋利又怎么样呢？他们的谋利的同时哈、是站在践踏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些自由，甚至是人身安全上面的哈、其中刚才我们说陈军因为想要破坏法轮功啊，这样的一个事情现在被捕，但是其实过去多年来，他是领导了哈，包括以他为代表，还有很多类似的和中共统战脱不开关系的这些侨界人物呢，在渗透各种各样的本地华人运动。我们继续来听刘飞的介绍。
就所有这些侨领吧，他都是在这种时候最出头，就是这种跟华人相关的，比如有什么 CNN 辱华，这个陈军在2008年抗议 CNN 辱华事件的时候，他是也是一个领头人，然后后来又是 ABC 的那个晚间 show 的那个主持人叫 Jimmy Kimmel，也出现了什么辱华事件。后来是一个叫甜甜的一个网名叫甜甜的一个人，新一代新生代的那个想做老大的人进来去组织，他们跟呈现那个共和党也混在一起去挺川，还有之前2019年的支持香港国安法，所有每次中共有什么大的这种运动啊政策要出来，他们这些人肯定要去支持的。很可笑的就是这次抗议那个蔡英文访美。他们也在报纸上贴，那个发表各种广告吧，就是说我们有啊这么多100来个侨团都反对，就是抗议蔡英文来访美啊什么的，然后列一下那些侨团那些人的那个侨团的那些名字，个人的名字都不敢列，没有一个人敢列，然后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我怎么就被加上去了？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就是有人在做这种事情，在做这种广告，根本就没有征得人家同意。总之，你看，你以为这些活动啊都是自发的哈？当然，那个 SCA5那可能是华人家长真的急了，那是比较自发的、比较 organic 那样的活动，但是也混入了就是中领馆的这些因素。那像这种辱华的事情，那这个就更是这些人挑起来的，他们就是一个巴士一个巴士的接人去抗议。其实华人还，用的你要不跟他说这事儿，人家可能都不一定注意什么辱华不辱华。而且 CNN 啊，什么 Jimmy Kimmel 都出来道歉，就说，他们指的是，中共，不是指中国人，就是，但是他们这些人很会利用，华人的这种爱国情绪吧。 所以就趁着这些风浪去领导华人，然后建立自己的领导形象吧。
您刚刚听到的是南加州一位资深媒体人刘飞哈介绍，像陈军以陈军为代表的众多亲共的这些侨界人物哈侨领们怎么样操控舆论哈，渗透各种华人关心的议题啊，甚至挑起一些这个社会争端的这种运动，像是什么各种反辱华呀，什么这各种各样的运动啊，大家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其实是他们在借机啊渗透到华人的这个本地生活和政治当中。尤其刚才刘飞提到一点哈，有个叫这个甜甜的人物哈，那其实这个人物他因为他就是说有意哈，就是通过这个叫做挺川的这种运动去接近共和党啊，那后来呢也被曝光出来，其实他也是与中共政府有关的啊。华尔街日报在2020年6月的时候曾经有个头版头条，就详细揭露了他作为一个涉嫌和中共相关的人，怎么样接触并且渗透支持川普的共和党阵营。那这个事件被曝光之后呢，很多共和党人士也非常的警醒哈，赶快就是切断了跟他的一个联系。所以大家仔细想想，真是叫做什么细思极恐啊，他们真的是无孔不入啊，利用华人关心的各种候选人也好，议题也好啊，深入各个角落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说呢，我们就是警觉一点啊，怎么就好了吗？其实不是，像这样的人啊，作为中共控制之下就像一个黑手和毒瘤一样，还威胁着我们海外华人的言论自由和人身安全哈。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给您海外知名的雕塑家陈维明先生讲述他如何被陈军人身威胁的一段经历。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今天带您关注的哈是刚刚被捕的洛杉矶的头号亲共侨领啊，70岁的陈军，还有另外一位他的马仔哈帮手43岁的林峰啊。那他们因为就是涉嫌利用这个贿赂，然后呢想要就是摧毁哈，就是破坏在美国法轮功一个实体的这种免税地位哈，然后被 FBI 钓鱼执法给这个发现了，然后现在涉嫌作为中共的代理人和这个贿赂联邦政府的官员哈，面临高达5到10年的这种审判的刑期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看到这个被曝光之后哈，舆论发酵的非常之快哈。那么刚才我们也听了这个南加州资深媒体人的介绍，像他们这号人物呢是不光是说针对法轮功，可以说是针对渗透到各种跟华人有关的各种这个社区生活和政治各方面的这种社会运动当中哈，试图这个叫做夺取这个海外华人的这种影响力哈，然后渗透出来搞他们的一些动作。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渗透哈，受到中共的这种黑手的操控呢，还会直接威胁到海外华人的言论自由和人身的安全哈。怎么回事呢？我们看到在这个过去几天，有些这个新闻敏感的朋友可能也看到了哈，海外非常知名的一位华人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哈，在他的推特上嘛，是分享了一段他曾经跟陈军两人针锋相对、语言交锋的一个片段哈。那从这个片段当中呢，我们能够亲口的听到陈军他是怎么样威胁陈维明先生的，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原声。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是中国的护照，你知道我们现在把你拍照下来，你永远回不了中国。
对，好，我们现在拍照你，我们现在拍摄你，我们真，我
把你抓起，
我们今天就给你举报到 FBI， 你居然威胁我们。
大家听到可能有点嘈杂哈，因为这个陈军呢，当时他是带领了一波就是亲共的人士哈，去到民主人士，就是他在举办一个所谓的升中共血旗的活动，然后一些民主人士呢就来抗议，双方就这么起了一个争执。陈军本人呢就出言威胁说，哎，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还有中国护照要回中国的话呢，我告诉你们，我就回去，我就可以让你们被抓起来哈，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对于这个事件的过程，因为是陈维明先生去贴出来的嘛，那我早些时候也联系了一下陈维明先生，我请他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听一下。
曾经呢，就是在中共去过70年的时候吧，他们在洛杉矶的门区 Park， 在搞一个就是升旗仪式啊，升起五星靴旗。那么我们很多民运人士，我带领他们就去那边进行抗议吧。那么我们这边嘛，拉去了民族女神像，还拉去了，这个有骷髅头的五星黑旗，啊，在门区 Park 的外面，就他们的活动的外面呢，在进行抗议活动，啊，那么这个陈军呢就出来跟我交谈，就是他当时问我，他说，啊，你是，什么护照？啊，如果是我，那我说那个我是什么护照，不重要。我说你是什么身份？他说我是美国身份。啊 ，OK， 我说你是美国公民，你更加不应该在那个美国的国土上升起五星血旗，这个独裁专制国家的国旗。你作为美国人，你应该是升起美国的国旗，而不去帮助中共站台，宣扬中共的红色文化。那么就这样转开了，就是两个人就开始对垒。后来他说不过我，他就说你如果是中国护照啊，我回去就给你抓起来，你回去就给你抓起来，然后你是美国护照的话不让你回去。啊，就是这样，就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争论起来。但他这个得到其他的抗议者的非常的愤慨和回击吧，就是说要当时就说要报告 FBI， 后来我们还是去法庭去控告了他。
事件的亲历者啊，被陈军亲口威胁的海外支持民主运动的华人雕塑家陈为明先生讲述这个事件的经过哈。那么就是这一件事情哈，也从中可以看出陈军他的这个人他的立场和想法是什么啊。那么根据这个陈军的言论呢，陈为明先生是说哈，陈军对他的威胁其实足以就能看出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共的代理人。
其实我对陈军这些亲共人士吧，一直我认为他们在美国的土地上再次开始保持他们那种中共的价值观，而且为中共服务，这一点上我一直是表示不赞同的。所以遇到这么一个对手来挑衅，当然我就会跟他针锋相对了。就当时的情况，我知道他是这个侨领，啊，所以说呢，我认为他其实就中共的代理人。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希望美国的执法机构给他抓起来，因为他已经涉及到对人身的威胁，啊，因为他说，我这种行为，他，有权如果回国就给我抓起来。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或者仅仅是一个侨社的领袖的话，他根本没有这个权利，是和这种能力说这个话。他这能够说这个话，他当然就是代表了中共的国安系统啊，执法系统在对海外的民运人士和抗议人士进行威胁。所以说我可以这样看的，所以说当时也到那个是那个 court 去控告他。
那么当然因为这个后来种种原因哈，这个案子呢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哈，但是陈为明先生也说了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执法机构其实早就已经盯上了像陈军这样啊受中共操控的这个所谓的侨领了哈，所以在这目前我们看到，这就为什么最新司法部有这样的一个行动 ，FBI 有把他抓捕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么对于现在其实美国的执法部门 最近可以说类似的行动呢是非常的密集和频繁哈，不久前才抓捕了纽约搞这个所谓中共海外检查站的警察站的两个这个也是侨领啊，侨社人物，还有波士顿合统会的这个侨领，都被抓，现在又是洛杉矶的哈。那么所以一方面我们足以看到，就是说中共这种利用侨领渗透侨社的这种操控呢是遍布全美各地哈，同时呢也能看到美国在这方面的动作呢是越来越多了哈。对于美国方面的这种情况和变化，陈为民先生也是深有感受哈。他认为说中共在利用美国的自由制度这种开放性在盗窃，但是美国呢也逐渐从绥靖开始了解到中共的威胁，现在呢是收网的时候了。
是啊，过去因为美国这个有民主自由人权价值观的这么一个国家，他们一直是与人为善的，就是希望把这个中共这个独裁国家呀领进这个国际大家庭，进入 WTO， 参加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希望中国富强起来，有一天可以融入到这个国际自由大家庭里来，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是吧？所以一直在帮助中国，从资金也好，那个技术、科学、军事各个方面都在扶持帮助中共，总是希望按照一个正常人的心态、善良人的心态，就是说中国只要富起来了，他们就会进入这个国际大家庭。但是非常遗憾的，三十几年过去了，就四十年过去了，中共是强大起来，那么他这个强大起来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而且成了自由社会现存的体制这种价值观的一个新的挑战和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政界和民间都已经看到了，比如说像那个航天气球呀，啊，对这边的人的打民主人士的打压呀，对美国政界、科技界、文化界、艺术界各个领域里面的渗透呀，是吧？而且这种渗透，它就把中共的那种独裁的专制的价值观、腐朽的那种像贪污腐败啊，全都带到了自由世界。所以这呢就是引起了美国和世界的警觉，是吧？他在台湾问题上，是吧，就耀武扬威，是吧，要诉诸武力，在南韩问题上，在印度，在其他各个方面都是咄咄逼人。那么美国的政策呢，它开始转向，那么过去那种睁一个眼闭一个眼，就像其实他们也早就盯上像陈军这一号人，我们也反映过陈军这一号人对自由言论的威胁，但是当时都没有做出他们的行动啊。这次那么是应该是收网了，他这种就是对法轮功这种税务啊，对其他这种税务的这种刺探啊，就是贿赂这种，其实在这以前应该已经锁定这些人了，那么现在就是找一个最能打击他们的犯罪的确凿的比较深入的一个证据的话呢，那无疑这个证据要比仅仅是对人身的一个威胁更加重要，所以我想他们就选择了这个，就是贿赂美国官员，是吧，还有中共代理人，他们就是作为一个刑事案件的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达到了一种就是杀一儆百，就是阻吓的作用。因为现在中共在国外是非常猖獗，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是非常对自由世界的中国民众啊、大陆来的人士啊、香港的、台湾的呀，是吧？对，还就像法轮功这种宗教团体啊，都是非常有益的，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响应。这样的话就是过去像法轮功也反映了中共的火灾呀什么的，中共的渗透呀，那现在找到了这个陈军这么一个典型 那我认为对这边中共的打击啊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这是海外华人雕塑家和陈维明先生，针对陈军哈这个亲共侨领在美国被抓捕的一个事情的分析和分享哈。那像陈军这样的人哈，在美国不止一个哈，最近被抓的都已经四五个了，那还有更多没有被抓，可能也已经被美国政府盯上的中共在海外搞渗透的这些黑手，所谓的侨领们。那对于这样的人，陈维明先生还有什么想要说的呢？
我想说的，对于你们已经来到了自由的国度，你们就应该自由自在的，在这边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不应该再去维护一个独裁专制的那种意识形态，这种价值观。如果你还是认为那种价值观更加有利于你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回国去，热爱这个共产专制这个国家，而不是到一个自由的民主的国家而来，是吧？我认为爱国这种精神呢，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呢，我认为并不是不可以的。美国人也讲爱国啊，中国人也讲爱国，但是我们爱的一个要爱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也爱一个文明的国度，爱一个自由的国度，一个有人权保障的，是吧？有福利医疗啊，各方面的，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么一个国家呢，还是爱一个专制独裁，没有任何人权，没有任何那种社会保障那种专制独裁国呢？这是一个人要思考的。那显然陈军这一号人他们爱错了，他们爱的是反方，就是那种邪恶的一方，所以说他们这种人迟早会出事，不是在这个事情上出事，会在另外一个事情会出事，因为他们跟这个大趋势就是人们的追求，就是人们都是爱好自由和平的，但是他们爱好的却是专制独裁。如果带有这种思想意识形态的话，那么迟早会再更多。陈军就是他过去在美国要红得风要雨得雨那么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是吧？那最终还是天网恢恢被绳之以法。所以我就是要正告那些现在还是抱有那种原来那个价值观，如果他们真的那么喜欢，那么就回到那个国家去，是吧？他们所谓的祖国美国，因为他有了自由，他就变得美丽。而中国虽然我们在那边出生在那边完成了完整的教育才出国的，那么应该说我们非常热爱那片土地，正因为那片土地被中共所蹂躏，是吧？在那种黑暗之中，所以我们投奔了自由，在这个新的故乡，也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所以我就是对那些人忠告，就是说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你们应该拥抱自由，而不是再去为中共的独裁政权卖命。
今天呢，我们带您关注的哈是亲共侨领陈军哈受中共指使在美国进行违法贿赂哈，对针对法轮功群体实施迫害的这种行动，因此而被抓捕，现在面临高达什么五到甚至二十年的这个不等的各种罪名的刑期审判哈。这件事情呢，为什么值得我们关注哈？因为不止一个陈军哈，在美国，在洛杉矶，包括在旧金山，在各地哈，从美国政府司法部执法的这行动，我们都看在逐渐的收网啊，在针对各种各样的这些替中共卖命的，可以说是华人社区中的毒瘤哈，在清除他们。那这样的人，如果您没有认清啊，或者说还和他走得很近的话，真的是影响到我们华人在美国的发展哈。他们已经无形当中渗透到很多我们的生活、本地政治、各种各样的活动当中，甚至来威胁我们海外华人的安全。如果他们还继续存在的话呢，那么 可以说我们拥抱啊，刚才陈为民先生想的，我们想拥抱的美国的这种自由民主的安全呢，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安宁哈。那很庆幸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在执法了。那我们能做的呢，真的就是认清这个形势哈，认清中共所派来的这些黑手和毒瘤哈，从华人社区当中呢彻底清除出去，这样华人社区才能越来越好。我们作为在美国的华人呢，才能真正的得到美国这片国土给我们的民主和自由。以上就是今天的热点大家谈，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让我们明天再见。